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前一阵子呢，花儿姐姐看到一段话啊，它里面呢有一个字啊，就是干什么的干啊。那这个字呢，其实在花儿姐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不好听的一个字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呢，这个字呢，好像在其他的地方使用上，跟花儿姐姐呢，哈，在所生长的这个环境呢，哈，这个字的定义好像不太一样哎。像比如说呢，哈，可能在大陆哈，这个干这个字呢，哈，就是一个做的意思啊，就是说，哎，我们必须呢要干活儿，哈，我们应该好好的做哈。那可能有时候听到了，哎，这个大陆的朋友他们就会讲干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呢，在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一个骂人侮辱人的一个字眼，所以甚至呢在法院里面呢都可能还会判一些这个罚款啊，甚至可能会坐牢。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啊，一个字它可能在不同的一个环境当中它会有不同的用法哦。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读书给你听咯。在今天的休闲观光时间，我们继续的来读李清志老师的这一本《京都美学美感京都》啊。那花儿姐姐呢，就继续的把这个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那小朋友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上次呢就讲到说，哎，这个京都他们的建设，可能有一些人他想要用一些前卫的方式啊，用一些黑色幽默哈、啊，然后用一些特别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些样子呢去做他们的一些装饰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咯。一张巨大的脸出现在京都狭窄的一棚通里，其实是很令人错愕的，好像在嘲笑周边的房子都是哑巴，都没有表情，都很无趣。这样的建筑表现就好像乌丸通地铁车站旁边的一家咖啡店，招牌上写着干这个字，让所有的台湾游客惊吓不已。其实日本人并不了解这有什么问题，咖啡店也只是一家老派的咖啡馆，干只是简单的店名，并没有什么恶意，却吸引了许多台湾游客的拍照。2017年暑假，我们去京都旅行，特别又去造访了干咖啡。咖啡店老板娘似乎已经很习惯有许多台湾人来她的店拍照。92岁的老板娘自己打理经营这家咖啡店。干并不是什么不雅的字眼，而是老婆婆的名字。小小的店面在老板娘殷勤的维护整理之下，不像一些老咖啡店陈旧而肮脏，反而是干干净净，充满了理性、明亮与现代感。或许这个年纪的老太婆会开咖啡馆，当年必定是有摩登的思想。92岁的老婆婆算算可是20年代摩登时代出生的，当年科比义还在设计建造他的现代建筑萨维亚别墅。老婆婆似乎并不太在乎台湾人的好奇想法，总是热切地与台湾团体拍照聊天。其实这家咖啡馆生意并不好，只有一些在地高龄的老人常来。对于台湾团体的经常造访，老婆婆也很开心。她甚至拿出了台湾团送她写满了干字的布条，给大家欣赏拍照。或许这布条是台湾抗议团体充满了怨念的制作，但是对于老婆婆来说，就是一面写满了她名字的布条。直接说脏话肯定不是京都人的说话习惯，京都人说话都是婉约含蓄的，甚至要骂人或赶人也会讲得很婉转，礼貌到不是京都人都很难理解，甚至会错意。这跟大阪人的直率完全不同，以至于别的地方的人会觉得京都人太难搞，太假掰。胭脂屋的出现也好像对于传统无趣的京都建筑说干，而用一种率直惊悚的方式大叫，表达了京都人不一样的看法。有些京都人可能会讨厌这种建筑表现，而庆幸它还好不是出现在大马路上。不论如何，我每次去看胭脂屋都不免的会心一笑，因为在千篇一律的巷弄内，居然有一张脸似笑非笑的存在着。机器人与京都造型方块。传统的学校建筑多是封建威权的产物，强调宏伟对称以及易于掌控的行政高塔、贵族感的古典元素等等。而对于有历史的学校而言，强调它的传统价值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年轻的学校却刻意的去模仿古典学院的种种，就显得作态甚至俗不可耐。艺术与设计类的学校在教育体制内本来就是个艺术，而艺术学校建筑也就容易出现了令人惊艳的作品。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是左京区重要的学校之一，与历史悠久的京都大学相距不远。不过京都大学校园地势平坦，造型艺术大学校园则是位在山坡地，从大门口开始便是绵延向上的阶梯。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正门是个巨大的山墙，乍看之下十分的古典，而近看的时候倒是简洁素净，现代感十足。学生们流连在交易中心咖啡厅内，喝着咖啡，吃着轻食点心，自由自在地讨论设计艺术，或只是打屁闲聊疏解压力，果然充满着艺术家的自由气息。穿越了大门公共活动空间，继续的拾级而上， 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造型方块体，又黑的外墙，好像是外太空不明飞行物体，一个个方格窗户透着温暖的黄色光芒，而建筑块体凌空而起，底下挑高的空间成为另类的服务动线入口。方块体前方排列整齐的石柱，石柱表面呈现了粗糙自然的状态，传达出了魏延吴这几年所追求的日本传统的建筑精神，让这座建筑兼具了前卫以及传统内涵。称为至诚馆的建筑基本上是校园中的综合大楼，内部除了演讲讨论室之外，学生食堂也在其中，因此这座建筑不仅是校园中视觉的地标，同时也成为了师生未尝的味觉地标。建筑旁的阶梯被称作是通天梯，学生们每天都必须通过这座阶梯才能够进入这一座黑色的方块中，因此爬楼梯成为了他们学生生活中必经的操练科目。学校建筑风格是人们对于这所学校的重要印象，而且也会强烈地影响学生的意识形态及美学风格。在呆板无趣的学校建筑内学习，学生很容易变成了保守或者是缺乏创意，但是如果是在前卫有变化的建筑内上课生活，学生潜移默化之下必然具有颠覆以及搞怪的创新能力。教育学家认为，教育除了言教身教之外，还有所 谓的浸教，意思就是空间环境的教育。如果你想在大学的教育过程真正的学到了富有创意的艺术以及设计能力，那你在选择学校时，校园建筑也将会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之一。有一次我进入学校大厅，赫然望见了一尊巨大的机器人，三层楼高的金光闪闪机器人几乎是占据了大厅，差一点就顶到了天花板。这座高大的机械人是艺术家的作品，之前曾经在水都大阪的艺术季里放置在大阪市政厅里展出，后来被搬到了大学里展示收藏。巨大的雕像放置在建筑物内，对于京都人应该不陌生。原本是设计成为了喷火的机器人，因为困在了建筑物内，大概也只能够大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不论如何，京都虽然是一座典雅的古都，但是这座城市毕竟是一座活生生的城市，而不是时代剧里面的古装场景。这座城市会成长，会生病，会死亡，也会重生，就像京都每年绽开的璀璨樱花一般。城市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形怪胎，是万物变化过程当中的常态。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京都建筑也在短时间之内接受了中国的唐朝文化甚至西洋文化的影响，而至今都成为了京都城市美好的部分。有外来的文化刺激，终究会内化为京都的文化滋养，成为京都的美好。科幻的京都，原广司与京都车站。关于日本城市的车站，前卫的东京市车站很古典，古典的京都市车站却很前卫，这种反差令人难以想象。事实上，看着流线型的新干线列车穿梭来往京都车站，感觉还是蛮搭调的。早期的京都车站很普遍，甚至是丑陋。目前看到的京都车站是到上个世纪末才出现的。1997年落成的京都车站由原广司所设计，当年参加竞图的建筑师还包括了安藤忠雄等建筑大师，最后却是由原广司胜出，取得了设计建造权。原广司的未来建筑，建筑师原广司的建筑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而是以一种类似未来感的风格呈现。事实上，原广司研究建筑议题十分广泛，他曾经深入的研究非洲聚落的建筑，在当中体会出许多建筑与城市的哲理，出版了聚落的100则启示一书。他甚至对外太空的建筑充满了兴趣，尝试去设计月球及轨道上的建筑，而位在大阪梅田的 Sky Building 就是在他太空建筑的想象中属于低轨道的建筑。原广司也是目前公认最厉害的巨蛋建筑师，他所设计的札幌巨蛋外形像是巨大的太空船降临着地球，闪亮的金属外壳充满了科幻感，建筑细部所使用的元素也是前所未有的形式，也因此他的建筑经过了多年使用还是充满了新鲜感。原广司所设计的京都车站一点都不京都，但是经过了多年使用却仍然是亮丽新奇，让每个来到京都的人都感受到流行的愉悦。这座车站可能在这里持续存了100年，却不会叫人感到退流行。原广司所设计非常不京都的车站建筑，它没有像松山机场或者是台北车站一般搞个巨大的传统屋顶，反而是以一种充满了未来感的建筑姿态呈现。他的作品获选的理由是由整个城市规划的想法出发的。原广司认为，京都这样的一座城市基本上充满着历史建筑，很难再开发出公共的开放空间，因此建筑师应该要利用这一次车站的开发机会，除了建造新车站之外，也为京都的市民创造出新的城市广场。
可怜小羊皮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到了李清志老师所写的这个美感京都啊，里面我们听到那个机器人嘛，对不对？小朋友知道这个机器人的妙用吗？其实现在的人哈，对于这个家庭用机器人呢是有期望的哈，就希望他们可以协助或者是代替人类来工作，比如说去拿个饮料啊，或者是扫地啊，洗碗啊，甚至呢照顾小朋友，照顾小孩子啊。所以呢家用机器人呢，它除了必须具备有工业用的一个机器人之外的功能啊，那它可能呢还需要有这个感测器，像比如说知觉能力啊，或者是能够听懂命令的这些声音的辨识啊，还有这些立体物的一个形状识别啊，以及可以做一些柔软动作的关节，甚至呢必须可以了解人类所说话的一个能力等等。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